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又到了我们的天方夜谭的时间了。本来是计划把电信实相以及物质实相之间的关系稍微做一下说明之后，我们就回复到我们的正常的课程。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他们又回答一些朋友的问题之后，好像这个漫谈就一直在延续下去，那就让我们再延续一两天，就当作是正常课程之后的一段课后的讨论好了。今天又有几位朋友提出了一些珍贵的意见，然后我想我们还是在课堂上跟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好了。第一位朋友是在提到，听了茶书昨天的课，我有一些心得想跟茶叔分享，也想知道自己是不是有盲点。之前学到三管齐下的方法，借由产生一个相反的情绪能量，做到置换信念。这位朋友说，虽然从赛斯资料知道真正的时间只有广阔的现在，但是在物质实相的基本假设下，我们就是有过去现在未来的时间感。过去代表了神经层面产生的连结的经验，所以很容易产生由衷的感觉，而带动情绪能量跟行动。这位朋友说，我们用三管齐下的时候，是用想象力在凝结情绪能量，借以达到目前实相经验里面没有的。这个从无到有改变跟原来惯性神经模式会产生的冲突的压力，或者是说就是新旧信念的转变的过度压力，所以行动是很重要，这是让改变可能发生最重要的关键。行动会带来更多的行动，这会帮助形成由衷的感觉，但也会在一开始就受到睁眼说瞎话的违和感，比如觉得自己是没有偏财运，于是在三管齐下的练习中去买了彩券，然后连接被没中奖的状况，反而加强了没有偏财运的过去经验。这时内心如果没有足够的信心继续行动的话，那么很容易觉得自己的行为是痴人说梦话，或者是太阿 Q 精神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常说必须要有无可救药的乐观，因为这样的信心是建立在绝对的安全感之下，才能接受所有可能结果而照样积极行动而不受挫。所以去检查自己的安全感，也就是对自己活在一个安全宇宙的这个信念，好好去感觉一下那些还有但是可是这样的念头，也就是感觉自己是相反的想法的这些什么但是啊可是的念头，这可能带来最深层的恐惧，必须要去面对它，这就是根源。这位朋友的问题是蛮长的哦，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些问题的本质。首先我们说我们学到三管齐下，那三管齐下的话，就是必须要产生一个相反的情绪能量作为置换信念。那我们来看看哦，我们所谓的情绪能量跟信念，是不是按照赛斯的说法，什么是情绪？我们以为是我们自我的情绪吗？其实不是啊。我们说置换信念，这个信念是我们自我的信念吗？也不是啊。所以所谓的情绪能量，所谓的相反的情绪能量，或者是要置换的信念，还是在一个多次元之下的信念跟情绪能量。我们先来讨论一下，我们说用想象力，把想象力移到什么地方，而想象力是什么东西呢？这是对想象力的一个基本定义，就是想象力是一个通往其他实相的一个通路，它是一个通道。所以我们在讨论三管齐下，那是以赛斯的角度在谈的，并不是以我们的角度在谈的。赛斯以为我们会懂三管齐下的方法，这里所说的产生一个相反的想法，相反的情绪能量来置换我们的信念，而所用的基本方法就是想象力，而想象力其实就是连通到我们的内在。所以这里所谓的情绪能量，是把你的自我的情绪能量 往内去移到内在的情绪能量，所以你才知道你的内在现在是使用什么样的情绪能量。而置换到现在的信念，目前的信念你以为是我们的想法吗？其实也不是，因为借着想象力我们才可以把自我的想法连通到我们内在的想法。因此所谓的信念我们非常清楚的知道，甚至一再的告诉我们说是我们的内在信念跟自我的信念，因为所有的移动必须要内外一起移动的。这里还是牵涉到为什么我们要花那么多的时间来讨论电信波的实相跟物质粒子的实相的不同。赛斯是处在波的实相当中，对赛斯来讲的话这是非常简单的事情，因为你只要把信念把情绪利用着想象力把两个一接通，然后呢内在的信念内在的想法内在的情绪能量就会过来，然后内在的信念因此很容易就改变掉了。因此我们就可以用三管齐下的方法来创造一个新的由我们的意识形式所造成的实相。所以不要忘记138节所说的三个两难之期，自我在最后一个层面，自我是没有任何的行动力的，行动力是来自内在而不是来自外在。我们昨天的课程有提到，我们背后背的是我们的信念跟我们的思想与情绪，而后面的这些情绪能量这些思想状态呢会推着我们走。所以为什么情绪能量是物质宇宙的根，就是未知实相所一再强调的，我们是由那个情绪能量在推动着我们在物质世界的实相的创作。所以在第一点上你说如果我们用想象力，因为有过去的惯性的神经模式会产生冲突的压力，所以这是新旧观念的转变的期间。我觉得这个地方要思考的一点就是，到底是我们在创造还是我们的内在在创造？我们是不是想推翻我们的内在？我们是不是想主宰变成我们内在的主宰者？我们想当上帝，我们想当内在自己，我们根本不花了我们内在自己真正的情绪能量跟他的信念，所以我们本来就有我们的价值完成了。那么如果我们的愿望碰到了我们内在的价值完成，碰到我们内在的自发性的时候，你觉得到底是哪一个赢呢？这根本不是赢不赢的问题，而是在528节赛斯已经告诉我们说，我们事实上来到这个人世间的第一刻开始，我们已经背了一个包裹了。而这个包裹在昨天我列出了道瑞资料所说的，我们的意识是我们的包裹，是我们一来到这个人世间我们就已经在这样的意识形式在过我们的生活了。我们不会过狗的生活，一个男人不会过女人的生活，在亚洲的人不会去过美国人的生活，我们生长在某一种家庭就不会过另外一个家庭的生活，我们拿了我们家人的身体的 DNA， 我们拿我们的家人我们的环境我们的文化我们所处的环境来当作是我们的背景。而不只有这样，事实上在我们的更内在里头，我们整个行动在不自觉的当中已经按照我们的意识包裹，按照我们内在的价值完成的意识包裹在体验我们的人生。那么假如你现在要用三管齐下而没有考虑到赛斯所提到的其他的部分的话，我们如果没有考虑到价值完成，如果没有考虑到自发性，而没有考虑到我们的延伸的意识包裹的话，没有考虑到在物质世界的存活就本来来自于我们的天生的片刻点跟我们的意识包裹，那么前面所讨论到的我们的情绪能量我们的信念以及我们的想象力全部都是内在在我们的意识包裹之下所能使用的条件。假如说我今天用三管齐下，然后我想要当百万富翁，而如果内在并没有这样的里程的话，你是怎么做都没有办法做的。但是如果有这个里程的话，你稍微用一下你的三管齐下，你可以连接在你的整个实相的可能性场当中，从你的可能性场当中去移下来你现在要的东西。我觉得这个部分我们必须要把每一个赛斯所说的实际跟定义都弄得非常清楚。 所谓的三管齐下，当然包含的是几个问题。第一个当然是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信念；第二个当然是包含我们的情绪；第三个包含我们的想象力。而想象力是通往各个实相的通道，这个我们就不谈了，因为它只是连通在我们内在自己，不是用你的想象力随便乱想。而事实上真的想象力是连通到我们的内在，不是你可以想说，哦，我要当美国总统，那你就可以当美国总统，不是这样想象的。这个完全不符合我们的意识包裹的或者是自发性的原则。不要忘了神奇之道的六个守则。第一个守则就是那种理所当然的感觉，第二个就是那个轻松不费力的感觉，还有那个恩宠的感觉，那种顺理成章的感觉。那么假如我们现在用的是另外一个标准，我们说好，我现在我知道我要用另外一种想法，叫做无可救药的乐观。我们来探讨一下什么是无可救药的乐观。假如我们现在拿着无可救药的乐观，然后硬压着我们自己那个不乐观的自己，我们就会说，好啊，我现在有一个观念，我就是要无可救药乐观，所以我现在知道了，我就是要无可救药的乐观。但是你真正的情绪又到底是什么？你根本一点都没有乐观了。你说你要用无可救药的乐观，就好比如果一个失恋的人告诉失恋的人说，啊，你就乐观就好了啦，然后他就乐观了吗？他可以吸取一点这样的信息啦，可是真正自己的情绪是非常真实的。因为我们回到谈到的电信能量跟物质能量的这样的情况来讲的话，电信它本身是一个动量，它是一个不可压抑的一种电信的特质。我们是由我们的信念，我们的情绪累积到一个很强的程度的时候，我们才会产生一些化学的物质，国营式的化学物质。比方说当你情绪很不好的时候，你可能有一种类似像钾过度亢奋啊，或者是失去钙啊。通常以中国人的五行的观念或中医的观念来讲的话，就是阴阳的不调和。可是对美国人来讲的话，他会从你身体上的钾钙之类的东西来发现你现在身体的肾脏状况、血压状况或各种身体的化学物质的情况。所以我们的情绪它事实上不是用你的想法说我要无可救药的乐观，那你就无可救药的乐观。那么换一个角度来讲，如果这个人天生，我说天生就是无可救药的话，他根本连病症都产生不来。然后呢，他如果天生就是无可救药的话，他与生俱来就能够跟他的内在连结的话，他根本不会产生任何的问题啊，他也不会产生病症，也不会产生外面的物质现象跟他之间能够打架打到这种程度，必须要用三管齐下来调理的现象。所以这里讨论到，假如我们拿一个磁剂，用这个磁剂，我们说好，我现在就是要乐观，我要快乐，因为快乐可以带来一切的好处。现在我们了解到愁生愁，乐生乐，我们了解到只要对我们的伴侣放手一点，那么我们的伴侣就没有压力。可是在一时之间，我们所谓的放手，你再怎么放手，再怎么样在情绪上，你还是没有办法真正的放手，因为那就是一种电信的状态啊。我们说电信的状态跟粒子的状态之间的不同在于，它已经产生化学物质了，在我们的体内已经开始产生了非常强烈的化学物质，而这个化学物质在溶液之后才会变成电信的实相。那变成电信之后，你再用简单的话语，而这个简单的话语又不是由衷而产生出来的。所以这里有很多很多我觉得必须要讨论的点。第一个点就是这里赛斯所说的三管齐下，他所说的情绪当然不是你自我的情绪。假如赛斯是教你用自我去控制内在的话，那我觉得赛斯整套的想法根本他从头到尾都是矛盾的。尤其我相信你也念过早期课，你也从早期课的每个课文当中了解到，我们在谈的是多次元的实相。所以这里所谈到的情绪能量，它根本就是物质宇宙的根，而物质宇宙的根它是由内而外的。我们的情绪能量包含了我们的内在情绪能量，那包含了内在情绪能量，我们在移动它的时候，怎么可能是以自我的方式去移动它呢？它必然是要连接我们的内在嘛。那假如我们今天没有 真正从我们的内心去接受我们的现状的话，假如没有接受，你是不可能放松的。除了你接受现状，你第一步一定是从接受现状开始。这就是赛斯在梦进化与价值完成对我们的教导。所有的一切的改变都必须要从放松开始。那放松的第一步，所有的一切的一切一定是从对现状的接受。一旦我对现状不接受，我怎么可能放松啊？那么假如要完全放松，完全接受信息，完全跟我们的身体连在一起，完全体会到我们内在的意愿、内在的想法、内在的情绪能量，那唯有要贴近我们的内在。那贴近我们的内在，我们现在的这个实相就是我们内在花了很大的力气才创造出来的，是从内在把电性状态投射到物质实相，所以我们现在才处在现在的实际状态里头。假如我们不是要跟我们的内在的老板打对台，不是要推翻我们的内在，不是要推翻上帝的话，那么内在已经造成的状态，我们就必须要是心甘情愿的去接受它。一旦我们想要改变它，我们根本不接受的时候，你又怎么样用你的放松的状态去了解我们内在的情绪能量，我们内在的信念，然后以三管齐下来操作。回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赛斯的理论，这个理论可以说是贯穿从早期课的第一册一直到健康之道。赛斯所提到的，不管是神奇之道或不管是任何他的理论当中，一定会涉及自发性。涉及自发性的意思就是涉及到由内而外的创造。那么自发性是什么呢？自发性就是我跟随着我内在的那个脉动，那个 impulse。 假如你要跟随你的脉动的话，那你内在的脉动现在处于什么状态，我们怎么详细移动这样的状态呢？赛斯告诉我们说，其实跟我们内在，我们唯一能做的事情是什么？是建议。英文的意思是 suggestion， 可是中文我们把它翻译成两个，一个呢，普通的 suggestion 我们把它翻译成建议，而在赛斯有很多的部分我们会把它翻译成暗示。可是为什么建议变成暗示呢？其实建议就是建议嘛，我们跟我们的内在建议，跟内在建议之后，内在采用了，所以内在的信念改变了，或内在的情绪能量变化了，因此它投射由电信投射到物质的粒子的情况才会改变嘛。我们怎么可能用粒子的方式去改变电信的内在自己呢？从最基础的信念的定义，赛斯就是告诉我们说，所有的信念是内在的信念加上外在的信念合起来才叫信念，不是你们外在的信念。而整套赛斯书当中，包括个人实相本质一直在提到的最忌讳的，也是想要用自我去控制一切。现在因为我们的网络的资料已经全部被黑掉了，但是其实我们在第五册第六册讨论非常多的例子，以及非常详细的赛斯的描述。对赛斯的理论来讲的话，想要用自我，完全用自我去掌控，过度的强悍的自我，一定会造成跟内在能量的分离，会造成我们跟内在的失去联系。而如果我们今天强用另外一种想法，就是我就是完全不理会，我就是所谓的无可救药的乐观。我们一直强调一个主要的重点，就是我们在放松的情况之下才能够全神贯注。最重要意识的最主要就是全神贯注，因为如果我们全神贯注的话，我们才能够觉察整个能量在运行的状态。我们必须要跟我们的内在有完全的结合，在那种全神贯注之下，怎么可能变成无可救药的乐观呢？在无可救药的乐观的情况之下，有很多的缺陷。第一个缺陷就是，首先第一个，它并不是你由衷的感觉，是你用这种方式拿无可救药来当操作。你觉得说，好，我现在就是相信宇宙啊，但其实当你在说我无可救药的相信宇宙的同时，你其实是利用这个无可救药这样的信心啊，这样的对宇宙的信任，想要来操作现在的难局。而真正的情绪状态到底是那种无可救药的乐观，还是你真正在担心？假如你不担心，你又为什么需要用那种乐观的情绪来操作？ 当你用乐观情绪来操作的时候，是不是这个乐观是真的乐观呢？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比方说夫妻之间相处，那么先生跟太太讲说，你对我的操控实在是让我根本没有办法呼吸，那么太太知道了，然后太太为了要挽回先生的感情，于是太太就采取另外一种方式，就是好，我现在不管你，可是当你觉得你不管他，你觉得你信任他，你给他自由的同时，你是真的这样吗？还是你为了怕失去了你们的感情所以才这样做？如果你是因为怕失去自己的感情而这样做的时候，那种放任、那种放松、那种信任根本一点都不起作用。这个我们在前面的电信漫谈当中已经提到了，以电信的实相来讲的话，电信在计算是计算你最后那个动机。我们说我们用无可救药的心情来操作我现在的难题，我现在碰到问题，我有过去的习性的神经结构的方式在操作我的人生，所以呢，我用无可救药的乐观来操作我现在的状态。那么那个无可救药的乐观到底是真的乐观，还是你其实是更大的悲观，所以才拿那个工具来当你的面具带着玩的？如果这样一个为了要挽回感情所以才对自己的伴侣放松的状况，然后你会看我到底几天会有效，可能你忍了一天你会觉得快忍不住了，可是为了我们之间的爱情，我们的感情，所以我要忍下去，所以你继续忍继续忍，忍到一个礼拜，忍了一个礼拜，说真的连你自己都快撑不下去了，然后你一说话的时候对方就感觉到强烈的压力，虽然你什么都没有说，可是你的情绪能量，你的真正的电信能量根本已经累积了一个礼拜啊，这一个礼拜你没有管你的伴侣，那请问这一个礼拜当中你真正的情绪状态到底是什么？你好不容易熬了一个礼拜了，可是熬下来的结果甚至比不熬都还要更糟糕，这就是为什么熬下来反而一开口就立刻引起对方的反弹的主要原因。因为我们所用的方法是我用一种方式来控制我的情绪，让它变成想要改装成另外一种形式，所以这种改装的方式是没有办法真正改装下去的。所以假如你用任何的工具，比方说你说我必须要用无可救药的乐观，无可救药的乐观除了它的情绪能量上它不是真正的乐观，还有几个问题。在无可救药的乐观的情况之下，通常你会失去了对事情的觉察，你会不再思考，你会不再寻求其他的通路。我昨天贴了那一节道瑞资料所提到的，比方说你看到一个颜色，如果你完全融入了那个颜色，全神贯注在那个颜色之中的话，会变成什么样的状况？会变成完全投入在其中。一旦你投入在其中的话，你已经关闭了你自己的某些感觉，一旦你关闭了你的某些感觉的时候，你甚至在颜色当中可以完全进入那个颜色的世界里头。那么对我们来讲的话，如果我们失去了全神贯注，我们就没有办法觉察到我们的内在已经给我们信息了，在我们的梦中，在我们的周遭里面，在我们的所有的环境当中已经先给我们一些答案了。我们必须要了解一件事情，我们内在不是死东西，我们内在是活到不行，而且内在用各种方法在指引我们。假如我们只想要我们自己的方式去操作，想要用一种所谓的无可救药的乐观这样的一种说法，当然如果刚才讲了，如果你真的能够无可救药的乐观，那如果你真的能够无可救药的乐观的话，那么你连第一个问题都不会产生，你根本不会创造现在必须要用三管齐下的方法来解决我们现在的难题。所以显然那个无可救药的乐观不只是沙龙 pass 贴凉的而已，而事实上根本你跟自己在玩躲迷藏的游戏。去看看个人实相本质在谈躲迷藏游戏那一节，我们就了解到，我们如果一直想要用自我的方式去操控一切的话，我们真正的问题到底是什么？我们真正的问题是失去了对我们内在的觉察，对身体的觉察，对环境的觉察，对现有环境产生目前的实相的一个觉察。而且我们的内在会不断不断的给我们很多新的信息，很多内在的资料会不断的涌现上来。我们不是提到吗？ 内在既然创造问题，内在当然有解决的方案，我们需要用自己来找出解决方案吗？唯一要的就是跟我们的内在的联系，没有错。到个人实相本质的最后那两章，甚至一再一再的强调，你必须要完全肯定你自己，完全接受你的实相。那肯定接受实相它真正的意涵是什么？肯定跟接受实相的真正意涵，就是让我们了解到我们所谓的实相创造，它根本就是由内而外的，我们何必一定要跟我们的内在相对抗呢？我这两天也贴了道瑞资料的另外一个有关于身体的那一节，我们跟我们的身体也是一样啊，我们不要说跟我们的内在，连跟我们的身体是不是也要跟我们的身体配合，不是要跟身体对抗，也不是要去操作身体，而事实上是什么？是要跟身体配合。你要知道身体它有它的智慧，我们的身体有宇宙所有的知识跟经验，有所有的智慧。如果我们跟我们的身体违抗的话，最后的结果一定是我们自己吃亏的。一样的情况，既然我们说我们要跟随我们内在的脉动，那么怎么有可能我们跟我们的内在来相抵抗？那如果不相抵抗，其实真正的问题不是你怎么样乐观的方式，然后在绝对安全的情况去采取积极的行动，而想去改变目前的现状。当我们想去改变我们的目前现状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了解这样的现状的改变是不是符合内在想要改变的状态？这才是真正重要的。我们内在它后面还有内在，并不是我们的内在放手了就可以了，我们是一层一层的多次元的关系，一种镶嵌拼图的关系。既然我们投胎到这个人世间，它主要就是有一个目的性的，而这个目的性我们在前面的章节也提过了，我们内在有一个前习图，这个前习图已经安排了所有的一切的状况，我们有我们的转世，各个转世的自己，我们的可能性自己，我们的对等自己，我们的平行自己，我们的替代的自己。你去想想看有多少个自己，就一个可能性自己就有可能是无限的可能自己。那么我们怎么样去操作我们的人生，应该可以从这个观点上得到一个非常好的方向。也就是今天是一个老板派你去出差，那么老板已经给你任务了，这个任务就是要完成老板所需要的目的性。我们的内在人格是由很多的片刻点所组成的，而所谓的片刻点就是一个梦境，一个人生。所以梦是你做的，既然梦是你做的话，你为什么不好好做梦？只要你好好做梦的话，你就会知道为什么要做这样的梦。一旦你知道怎么去做这个梦，做梦的人当然知道怎么样解决梦中的问题。回到一个最实际的状况，就是我们是内在自己利用地球的环境，利用地球的前提是来形成自己的实相，我们是利用整个前提的状态来形成我们自己的状态，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要学习，而这个学习是有一个目标，有一个主题的。这就是我们内在在创造一个人格，这样的人格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特质，是由内在所设计的。那么我们的内在在整个过程当中它都会介入，不是帮忙，而是整个主要的操作是在我们的内在，也就是内在是唯一的操作手，就好像孩子在玩 game 一样，是那个孩子在打 game， 是孩子在打 game 而不是 game 在打 game。 那么假如我们的内在它随时都在旁边，就好像一个种菜的农夫，他当然会去想尽办法解决目前蔬菜所产生出来的问题。而你说的无可救药的乐观，这个听起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非常非常的高水准，或非常非常的令人向往。或许我们还真的觉得自己可以这样做，但是要问一下我们的内在，我们的内在有创造一个无可救药的乐观的自己吗？就好比说，就好比我们对自己说，哦，一旦我有钱之后，我就要去买飞机，然后我有了飞机，我要旅行全世界，我要住世界上最好的旅馆，我要怎么去享受美食？那前提必须要是什么？前提是必须要是你是有钱的，不是这样吗？比方说，我觉得说啊，如果我是一个美女的话，那我就要怎么样怎么做？那问题是，我是美女吗？ 比方说以前说我如果当了博士，我要怎么样去从这个学校到那个学校，我要怎么做，但你必须要先进大学啊。我们在讨论啊，如果我现在在 UCLA， 然后我要怎么样去得到高分，我要怎么样去表现，然后我要怎么样去申请硕士博士，我要怎么样发展我的前途。是啊，很好啊，但你必须要先进 UCLA 嘛。一样的情况，我们所讨论到的无可救药的乐观，这个不是你现在的状况。如果是你现在的状况，那你就不可能产生现在的问题，而必须要用三管齐下去处理了。描绘出一个大饼，然后说这个大饼是如何的好吃，用吃了大饼之后我们身体会如何健康，那你所描绘出来的根本就不是真正的你啊。当你情感上有挫折的时候，告诉你说天下何处无芳草，别人也告诉我们说啊，我自己的条件很好，我一切都没有问题，而且我可以找到更好的人，但是现在的伤痕就是现在的伤痕，你没有办法说我用什么方式来代替。假如我现在的情况就是一个非常紧张的状态，一种非常在焦虑状态，我怎么样去告诉我自己说，你看我现在就是无可救药的乐观，这不是在说笑话吗？英文叫做 too good to be true。 对我们学赛事的朋友来讲的话，我们多少需要一点点类似像宗教情操的虔诚，一种诚挚的心，一种虔诚灌注的心，能够跟我们的内在联系，能够听起我们内在的声音，能够真的了解到我们的身体的需要，了解到我们内在的需要，而不是纯粹说啊，我就是无可救药的乐观。假如我们固定一种方式，比方说我现在就是无可救药的乐观，那一旦固定下来的话，就等于你的能量的状态是无法移动的，你只能在那种状况下，你没有办法接受假如我要委屈一下，假如说我要不乐观一下，假如我今天要让自己悲苦一下。从悲苦当中，当我们接受我们的环境，当我们接受这个压力，当我们回到真实，当我们了解我们的困境是多么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才会真实的回到一种思索跟探索，我们才会寻求我们内在的帮助，我们也才会发现我们内在所给予的答案。这些都必须要是我们在应用我们的潜能的意识的能力，潜能应用我们的意识的能力，就是潜能的专注，就是在寻求所有的答案。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的宗教信仰者在最困难的情况之下能够因为寻求而得到答案。一样的情况，我们也因为我们的寻求，我们全神贯注的寻求，所以我们才能够得到我们自己的答案。假如你好不容易把你的引擎点燃了，你的车子的引擎已经发动了，然后很大的动力主要就是要让你往前走，而你觉得这个动力压力太大了，然后你不愿意去朝着现在已经产生的动力去寻找你真正的方向，然后你说我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观者，我一切都没有关系，我对宇宙是有信心的，然后你把所有引擎产生出来的动力全部把它消耗掉，而事实上产生的压力却是我们自己的动力。我们把好不容易产生出来的压力，然后在这个压力之下，我们内在会有指引，我们失去了对内在的指引，我们说的一句话就是我是无可救药的乐观。好啊，你首先不是你所说的无可救药的乐观，如果是的话，那你为什么现在在悲苦？为什么现在必须要用无可救药的乐观来想要扭转现在的情况？你想要去扭转的前提之下，就不可能是无可救药的乐观，这样合乎逻辑吗？我觉得赛事制药主要是要告诉我们，我们的人生是一个多次元的人生，而所有的行动是多次元的行动，我们的情绪是多次元的情绪，而我们的信念是多次元的信念。所以在整个操作的时候，我前面说过了，不可能把一棵树把前面的部分砍掉移到另外一边，而事实上你要移动一棵树的时候，必须要连根一起移动。一样的情况，我们要移动我们的信念，我们要移动我们的情绪或想象力，其实都全部是在整体的运作之下，连三管齐下也是必须要考虑多次元的观念去运作。而真正面对根源，什么是面对根源？我个人的看法是，就是一份虔诚的心，一份真挚，一份潜然专注，如同心流的那种状况去寻找答案。 而不管情况是怎么发生，我们都接受，而不是想去改变，因为改变的力量不是在我们自己。我觉得三个两难知己138节，我一直强调这是整个赛斯思想非常重要的、非常基础的课程。有些文词在听起来都非常的有道理，当然在第一次听的时候，你会真的觉得是啊，我只要无可救药的乐观，我只要乐生乐就好了，现在我赶快快乐，因为我快乐就会引起快乐的情绪，是啊，我知道啊。可是现在你要不要先接受你现在的现状？假如我们的内在不是利用我们的现状来启发我们，来指引我们其他方向，那又为什么需要造成目前的困境呢？我们的内在难道是傻瓜吗？那我们的内在一旦造成我们的创伤，它就是有我们必须要转移的地方。这就是我们在前面的课程提到，我们要不要把自己所拥有的部分好好去享受它，好好去珍惜它，然后我们所没有的部分把它当作是转向的力量跟工具。而所谓的转向并不是去改变现状，而是以我们内在的推动力来进行内在希望我们走的方向。这里会有一个非常大的不同，因为我了解你是一个非常深入，对整个赛斯思想有非常深入了解的朋友，我也非常敬重你，所以我们在讨论的时候，我会比较深入去讨论你所提的状态。不过还是一定要回到我们最初的基本说法，我不一定是对的，我有可能是错的，我们只是在讨论问题，而我所表达的只是我个人的观点，是目前为止我在看赛斯资料，对赛斯资料的理解。这样的看法不是在否定任何别人，假如我们的意见有相反，或者是假如你觉得这样的想法不是那么适当的话，还是那一句话，真的拜托去用你自己的想法就好，毕竟我所知道的还是相当的有限。那另外一个问题，这位朋友问到，另外一点我非常赞同查叔所说的，读赛斯资料真的不应该把焦点放在改变现状，这就是我前面一直在讲的嘛，尤其是期待治好疾病。然而像我最近的状况，时不时进入情绪的低潮，如果不是能牢牢地抓住赛斯的教导，我真的很容易固执在另外一面，而真的以为自己是无法改变的。而这段痛苦的过程到现在我才终于觉得告一段落。所以学习赛斯资料是必要的，但不是为了任何的救赎，只是指向内心之路的引导。这段时间面对自己最深的恐惧，从表面的情感的失落，走到最后才真的看到害怕是从小就有的分离感。我有好多好多眼泪没有流过，这是我必须要走的一段路。谢谢茶叔每天或多或少的分享，而且经常充满生活的幽默。我觉得自己总是太用力而不能放松，就连学习也被指出太过用力，但我自己开心听起来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我却不太能经常的跟开心的感觉连结。我也常常想不到能做些什么让自己开心。讲到这里，我们就又回到前面的那一段，假如你一直觉得你根本没有办法让自己开心，你怎么让自己能够无可救药的乐观呢？你看你前面的那些描述提到说啊，我们要用无可救药的乐观，可是你在后面的这一段描述当中，你又提到你感情上的失落，你有好多没有流过的眼泪，而每天碰到的困难，连自己开心听起来都是很容易的事情，不是那么容易跟开心做连结。那么你看我们会不会被误导了？当然你很客气的把这样的一个状态把它归咎于是学赛斯的影响，但是有多少人他没有学赛斯还是一样可以走过他们的人生的历程？他们信基督教的，信佛教的，或者是我很多的朋友用各种不同的方式，他们还是走过他们的人生的历程。我只能说，不管你是学赛斯，或者是你在听茶叔所讲的内容，这一切的一切难道不是你自己创造的吗？这全部都是你内在自己的安排，并不是茶叔会讲笑话给你听，或者是茶叔会讲什么。 包括我的存在也是你创造出来的，你是利用这个前提式，你是利用目前的状况来让你自己成长，你也是利用赛斯资料让自己成长，所以你本来就有这样的能力，而你本来就充满了这样的力量，你是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你内在这样的安排让你走过这样的人生历程。我有不晓得多少基督教的朋友、佛教的朋友，在他们的信仰之下经验比你更大的创伤、更大的痛苦，而真的很有勇气走过他们的人生。不管你是用什么方式，我们只能这样说，我们的人生是我们的内在的安排。假如我们能够真的信任我们的人生，我们完全肯定接受我们所拥有的部分，一旦你拥有你自己的部分，我前面的课程所说的，即便你只是一个野人而已，即便你是一个像海伦凯勒一样什么五官都没有办法记住，多少人五体不健全，或者是像以前的汪洋中的一条船那个作者，在物质的层面上我们看到了很多的可怜，可是这是一个勇敢的灵魂，他们创造这样的一个世代的时间，愿意去体验一段不太如意的生存方式，可是对整体来讲的话，对我们的内在根本不受时间的限制。假如我们有一个整体观，有一个次元观的话，我们才能真正从我们的个体上面跳开来，能够完全站开来，我们内在到底在玩什么游戏。还是那一句话，时间空间根本就不存在，那么我们塑造这个人格，而这个人格有很多可能性的人格，那我们在目前的状态之下，我们只要好好的去拥有我们所拥有的部分，我们所拥有的能够让其实有大部分的人都在羡慕的条件，比方说长得很漂亮啊，家里很富足啊，兄弟姐妹都很好啊，你还是有很多别人根本无法连做梦都想不到的幸福。如果回到一个整体的自己，回到一个多次元的观点，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才会真正有那种真正虔诚的心，真正勇气面对我们的现象，而不是想逃避。假如我们用的是啊，我现在是一个水母漂，或者是无可救药的乐观，这样的情况硬把自己的脸上贴一个根本不起作用的沙龙 pass， 其实这种情况我们真的没有很用心跟我们的内在联系。不要忘记一件事情，我们的现状、我们的困境其实是我们内在安排的，我们根本不需要去经过这样的困境。有两种状况我们经过这样的困境，一种状况就是我们的内在知道我们有能力去走过它，所以在我们走过的情况之下不断的给我们新的指示，并不是我们不听取我们内在的意见，而是本来就想走过这样的人生历程。就好像圣经曾经讲过的一段话说，我走过荒野，但是我一点都不害怕。我有一个同事非常调皮，他把这句话改了一些字，他说Oh, I walk through the depths of the valley. I feel no evil because I am the meanest son of bitch in the valley. 他的意思是说，我走过死亡的幽谷，我一点都不害怕。为什么我不害怕？因为我是这里头最凶悍的恶魔。这当然是很开玩笑的，不过这里头也很多的值得我们思考的。如果恶魔那么坏的话，那你是恶魔，他看到你是很高兴的，他怎么可能处罚你呢？如果你是个大恶魔，那他们觉得哎呀，来当我们的山寨大王就好了，难得天下有这样的奇才，正好到地狱来当我们的山大王。对帮派的小伙子来讲的话，他们比较想处罚的是看起来那个乖乖的，反而有的时候他们臭味相投的结拜成兄弟吧。我把话岔开来，我把这位朋友最后这一段念一下，他说，或者是我做了却总是感觉被质疑，我会在家人对我的行为看法，在乎伴侣对我的看法，在乎朋友对我的看法，在乎的结果变成我过度的批判自己，而行动也绑手绑脚的。所以其实真正没有办法去隐瞒的是我们自己的感受。假如你接受你是这样的人， 那么接受你自己，觉得自己是容易被人家质疑，容易在乎别人的看法，容易过度批评自己，容易自己的行为绑手绑脚。如果你接受了，然后你用你接受的状况，可以把它当作是创造性，来看看用这种方式怎么做。假如我们一定要把自己觉得必须要变成不在乎别人的质疑，不在乎别人的看法，不过度批评自己，那我们不是跟我们的内在又打架了吗？我们总是想尽所有的办法来压我们自己，甚至于提到前面所说的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我们假如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我们怎么会怕别人质疑，怕别人对我们的行为有看法，怕伴侣对我们有看法，怕过度的批判自己，怕行动绑手绑脚呢？我个人是觉得，我们之所以有感官，我们知道天气冷跟热，我们知道这个味道是好或不好，我们知道我们伤心我们快乐，这个就是我们内在给我们的指标啊。我们内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设了一些指标，包括我们身体有一些指标，来尝试来感受外面的温度，来感受外面的舒服或不舒服。一样的情况也设定了我们精神上的指标，也因为让我们的精神上是感觉到好或不好。那如果我们的内在已经设定了我们的肉体跟物质的感官，这些感官主要的目的就是我们内在利用我们的感官在操作它的马赛克拼图，它的前习图的拼合。而我们最怕的就是麻木了，我们对温度麻木了，我们对味道麻木了，我们对看到东西麻木了，我们对我们自己的情感麻木了，我们没有了我们自己的感受，没有跟随我们的自发性去感觉这个世界。我们怕被质疑，那就我们知道我们怕被质疑。那假如有一天我们连被质疑的部分也麻木了，那就等于我们叫中风嘛，在精神上中风，在肉体上中风，我们变成行尸走肉。当我们对所有的事情都麻木了，我们的肉体麻木了，我们的精神麻木了，我们完全把自己修为成另外一种好像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完全对外面的世界没有觉察的时候，那就当石头就好了吗？难道我们会以为石头的修养最好吗？所以假如你觉得你常常感觉到被质疑，那这不是你一个非常好的特质吗？那就表示你对外面世界的状态非常的敏感，现在只是你在应用的时候怎么样去应用这个所敏锐感觉到的东西而已啊。我们觉得如果我今天煮菜煮到后来，我根本对温度完全没有感觉，自己的手可以深入很热的地方，可以把整个很热的锅子拿起来，这一定是很好吗？我个人刚开始在学赛斯资料的时候，我也是一直以赛斯的想法，以心灵的想法，然后想尽所有的办法让我对所有的事情的接受。但是其实你有感觉就是有感觉，你不能过度的勉强你自己，你也不能过度的假装另外一种状况。我们没有办法因为假装而得到一个真实的电信能量状态，我们反而是要敏锐，反而要敏感，反而要能够觉知外面的情况。最主要的就是当我们不过度的批判的时候，我们完全接受我们的现状。还是那一句话，一旦我们接受我们自己的时候，就一定是放松的状态。因为你不必要更好，你一旦不用更好，你就不会有强烈的抑压状态。去想想我们最好的朋友，我们最好的闺蜜，那是什么样的状况？就是我跟她在一起，我什么话都可以讲，我根本不用瞒他任何事情，再好的事，再差的事情，甚至再恶劣的事情，你都可以吐诉，甚至连闺房的事情也可以对他讲，而不会被歧视。像这样的朋友是不是让你觉得是最轻松自在的？在他的面前你能够放松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他没有真的给你压力吗？他接受你，他完全接受你。但是现在如果有一个男生跑进来，所有坐在场子上的女生，不管他有没有对这个男生有兴趣，马上坐姿就不一样，马上脸色的表情就不一样，马上讲话的方式就变成温柔了。可以从一个简单的这样的状况去看到，一个男生进一个女生的团体，尤其是一个帅哥男生，虽然你一点都没有想跟对方做朋友，可是就是很奇怪，因为对方出现之后，你会产生一种紧张感。 而在紧张感之下，第一个动作就是会伪装自己，马上赶快头发把它梳一梳，然后坐正一点，然后不要再讲那些粗野的话，装出像林青霞那样的笑容。这就是我们在这里所说的，我们过度的伪装我们自己，我们过度的绑手绑脚。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怎么跟我们的内在联系呢？所以我们必须要回到真实，必须要全然的专注，必须要跟我们的内在连结，必须要了解我们的内在的声音。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在操作我们的情绪、我们的信念以及我们的想象力，在使用我们的三管齐下，才会真正立竿见影。否则我们在使用的真的只是一个很外在的方法。假如我们在前面那一段跟后面那一段你去比较的话，你就可以发现到，假如你后面的描述是真实的，你前面怎么可能用到无可救药的乐观这样的虚幻的方法呢？而反而是在一种最真实的状态，你反而能够吸引最真实的人生在自己的身边变成最好的实相。我们回答第二位朋友的问题好了。第二位朋友提到，请教茶叔，人格的发展是充满潜能的吗？人格的发展当然充满了潜能，因为人格的发展由我们的内在当作我们的后盾，所以人格的发展当然充满了潜能。第二个问题是说，那在学习赛事的一个主要目的是为了整合人格的所有面向，包括黑的和白的，只要人格的完整性具足，能力也就跟着强大起来了吗？那这个当然是这样啊，因为只要我们跟我们的内在完整性的合并具足的话，因为我们的内在跟我们自己是根本没有界限的，我们的自我意识是连着我们的意识心或者是有意识的心智，而有意识的心智会连着一层一层的潜意识，所以基本上只要我们能够以整体具足的自己来思考的话，我们的能力当然会自动的强大起来。这位朋友又提到，自从发生一连串的打击，事隔多年之后，我观察自己的能量从最消极负面、最怀疑恐惧、最悲伤失落、最罪责痛悔、最没有信心，到现在几乎完全失去了直取性、对抗性、批判性和尖锐性。请问茶叔，这是好征兆吗？那当然是你非常大的进步，你是很认真的学习者，你也不断的在看你自己的内心的状态，而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当然一点点一点点的，看起来好像在没有进步的状态之下，慢慢一段时间经过之后，就如同我昨天的课程所说的，我们在一段时间之后，其实我们的频率状态会慢慢的改善，所以这当然是一个非常好的征兆。只要你不是失去的动力，不是因为麻痹了，不是用一个假面具来贴自己的话，那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但是如果我们还是讲到那一句话，如果我们用贴膏药的方式，觉得哎呀，我现在学的赛事资料，所以你看我知道一切都是多次演的，所以我就不管现在的现状，那么这就不是一个好的征兆。所以好的征兆跟没有好的征兆，就如同前面那位朋友所说的，要看我们的行动力是不是还在。如果我们有勇往直前的行动力，我们随时全神贯注，我们还是拥有内心的那一颗爱心以及诚挚的心，那么尽管我们过去不管失落了到什么样的情况，这都是人生最大的进步、最大的成长，或者是我们在完成我们的内在的价值完成。这位朋友说，感谢你的关心，但我确实是处在盲点中，时常读不懂自己的情感，也还是会在很多地方情绪低潮，希望你是不是有什么华言慧言来替我把把脉，用你的直觉告诉我，我现在是处在什么样的过渡阶段。我怎么能够替你把脉呢？尤其是情绪方面。不过最主要的一个重点是在于，我们要接受我们的高潮的情绪以及低潮的情绪，我们不要忘记一件事情，没有一件事情是完全可以在平稳的状态的，人生本来就是高低起伏，人生本来就如浪花一样的 不断的在变化。如同我在回答前面那位朋友的问题一样，我们也许在某些时候会很低潮，会根本过不去，会很难过，然后会批评自己，然后会觉得自己好像一点都没有长进，好像学了赛斯一下就被打回原形。那可是在打回原形也只不过是那一段小的时间，毕竟来讲的话，我们不断的像蜗牛一样在往前爬。我的建议是，你去接受你的低潮，你也接受你的高潮，你接受你现在的环境，不管是多大的打击，假如你一段时间之后已经慢慢能够取得了一个平衡性的，那有的时候又跌入自己的前期低潮，那跌入也是没有关系的，因为跌入还会再往上走。只要维持我们的行动能够在全神贯注的情况之下，尽可能去寻求让自己的能力的表达，请你相信我，没有一个人比任何一个人更好，我没有比任何人更好，我也是会处在一种高低起伏的状态，我也一样在操作我的人生，就如同单薄的一叶孤舟，在大海的恶浪之下，我们不断的在寻求我们的航行的路线，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在享受我们的生命过程，我们知道有我们后面无穷力量的保护，如果没有落差又怎么有能量啦，如果今天根本没有落差的情况，我们怎么样风力发电，怎么样水力发电。所以这是给你的鼓励。现在因为时间剩下也不多了，那还有一些朋友在问我一些问题，我先简答一下，如果这样的简答不够详细的话，我们再找机会来简答。这位朋友说，亲爱的查老师，这是迟来的感谢，这个音档黄璐听了很多次，也跟很多赛事的朋友讨论，现在无意义的感觉已经减少很多了，对自己有更大的信心，非常感谢你的教导。其实教导我是不敢当，一切的功劳都必须要归回到你自己，我们只不过是同修而已。我提的意见之所以你能够接受，那就表示其实你本来内在就有这样的想法了。这里他提一个问题，他说，但是现在正面临另外一个问题，有一位朋友给我很多疾病方面的暗示，比如他会告诉我，如果我再继续乱想我就会生病，可能我本来就比较胆小，所以这会造成我很大的恐惧，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我也觉得身体开始有一点不舒服，请问查叔该怎么样去破解这样的恐惧，让自己安心。再次感谢查老师，如果将来有机会的话，希望真的能够去美国拜访你。我们就先简答一下，如同我们刚才所说的，一旦你觉得你是一个比较容易担心的人，就接受自己是比较担心就好了。那么现在有一个朋友常常会给你疾病的暗示，那么你何不直接就跟对方讲说，我现在不太想去接受这样的信息，因为我是一个比较胆小的人。如果你把这样的信息传递给对方，假如你不怕去伤害对方，而是一个诚恳的对待对方的话，对方也会能够感觉到你的需要是什么。这里所提到的，一旦别人给你暗示之后，你会有一些不舒服的感觉，我想这是蛮正常的。我也曾经提过我周边的一些例子，假如你没有这样的病症，可是别人告诉你如果你这样做你会有什么病症，可能很快的你都会觉得在那个部分会有一些不舒服的感觉。当然如果你真的已经在疑心生暗鬼的时候，那最好的方式就是到医院去检查，不要去接受这样的信息。而不要去接受信息最主要的方式就是阻断这样信息的来源，还有多接触一下比较正面思想的人。如果你对这样的朋友也是害怕因为跟他讲实话之后会伤害到他，那你也可以在慢慢的疏远当中去减少跟对方的接触，因为这仍然是你自己的选择。而谈到恐惧的话，我们必须要谈到赛斯制药的88节有关于恐惧的层面，以及为什么我们的恐惧会浮上来。 有一个基本的概念，就是一旦浮上来就是好的事情，因为我们看到我们的恐惧，我们接受我们是一个容易恐惧的人，而现在我们看到了我们的恐惧。那一般来说，如果我们的内在认为我们还没有准备好，是不会去把我们的恐惧浮上来。而你创造一个朋友在你身边来告诉你这些事情引起你的恐惧，而恐惧已经浮上来变成表面的事情，这个就是你必须要去全神贯注去觉察你的恐惧的时候了。假如你接受你的恐惧，而正在恐惧的旁边去看你的恐惧，然后去看看你真正恐惧的到底是什么，你如果真的去真实的面对你的恐惧，把你恐惧的点写下来，然后你去看看这些恐惧为什么会让你那么样的不舒服，一旦你把它列出来之后，其实那个恐惧就反而变成在纸面上能够去了解的。我想这样的议题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讲清楚的，有关于恐惧的部分也许我们再找个时间来好好谈一下。我给你的建议就是去接受你能够恐惧，你是一个容易恐惧的人，而你现在就是把你的恐惧表面化而已。只要你了解你可以恐惧，而你不喜欢这样的恐惧，尽量去离开这样的朋友，因为这样的朋友其实也是你创造出来在你身边的。我们再来找一个时间来好好谈有关于恐惧的部分。另外一个朋友在问怎么样去帮助他的癌症的朋友，我想这样的主题也是比较大的主题，我们还是再找另外的机会好了。我们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到了，我想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先停在这里，我们明天再来继续讨论。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奉上我的感激跟祝福，祝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年年顺利，连做梦都好梦连连。感谢各位好朋友，谢谢大家，再见。